那就是文明来讲，埃及的文明是古文明，所以如果有车有马有装甲部队有马车，一定是从哪里学的？一定是从埃及来学来的。所以最早大家观念里面就觉得埃及的文明一定是最先进的，迦南文明一定是最落后的，结果完全跌破我们的眼睛。根据考古学家最后的发现是什么？所有埃及的马和马车是向迦南来学的，意思是说等到约书亚打到迦南美，打进到迦南美地，他到北边他碰到的是装甲部队，所以换一句话说，他根本没有办法打过，没有办法把他们拿下来，不可能，因为他们是装甲部队，而且以色列人根本是赤手空拳的，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这个仗是打不下来的。结果你看见最后呢，我们看见终于约书亚打了胜仗。所以你读圣经要懂得这个背景才可以，如果不懂得这个背景，你还以为你才会明白过来，原来以色列打胜仗完全是神迹，凭着他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我们，这个是完全我们没有想到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等到这个扫罗啊，他人头不是给砍下来，他的手机拿下来，然后他们就非利士人就带到这个以色列，就带到他们非利士的五个城里面去。那有一个城呢叫亚斯基伦 Ashkelon， 这个亚斯基伦这个城到现在还在，现在的城门还在。而且城门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非利士人就拿着这个谁啊，拿着这个扫罗的头就进了那个城门。那个城门考古学到现在为什么把它保留得很好，而且很骄傲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门根本是个拱门。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拱形的门呢，一定是罗马的方。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非利士人有拱门呢是完全跟罗马人学的，结果又是跌破眼镜。现在反过来说，罗马人有拱门的这个建筑是从哪里学的？是从非利士人学的。所以圣经中的迦南人并不像我们所想象好像是高山，是不知道是个落后的民族，没有的。圣经中的迦南人就像埃及一样，就像罗马一样，大家做梦都没有想到，不是吗？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等到十世纪的时候，等到有一些战争，你看见要用装甲部队，因为非利士人压迦南人，他们有战车。那么这战车呢，最能够发挥它功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哈密丘的战场。别的地方都是山路嘛，都很不行，不可以的。我去过这个匈牙利，我才晓得为什么蒙古人到了匈牙利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匈牙利那块地方，你如果真的在飞机上一下往下看，根本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原。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如果真的蒙古那个时候能够借着他的骑兵，借着马兵，能够那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匈牙利这块地方。所以同样的，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迦南要发挥他们的优点的话，优势的话，当然是哈密顿战争。所以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吗？这个耶斯列平原常常在敌人的手里，这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国家永远是分裂的。因为南边到北边，北边到南边，永远有一个隔阂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讲的哈密基顿战争，为什么讲的最后一场战争是哈密基顿战争。你如果懂得地理，我想你就很清楚。好，大家再仔细去读约书亚记，你来看神怎么来分这块地。所以很有意思，现在是因为有一个耶斯列平原是横的，一个呢是 这个约旦河呢是直的，对不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把以色列就分成这样两块。所以这样叫以南，这个叫以北。就以南的六个支派，就是基利山的那个六个支派；以北的那个六个支派，就是在以巴路山上的六个支派。大家回去好好读圣经。所以现在就很清楚，在神的感觉里面，你看见了？如果有人要以色列分十二个支派了，怎么分法呢？所以一个是约旦河，一个就是约瑟。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个时候的场景。这个以这个他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打的。那么好了，如果大家大概刚才我们说过，大概如果大概这样的，这个是以色列平原，这个是约旦河。那么这一块就是撒玛利亚山地了。那撒玛利亚山地，尤其是在东北角这块，我的意思就是指着这个是以色列平原，这个呢是约旦河，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后来这一块呢，就是这个谁呀、啊？就是扫罗阵亡的地方，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这个。这个就是圣经里 Mount Gilboa 这个山。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这个谁呢，阵亡在那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圣经就很清楚。你看第七节吧，第三十一章第七节，往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这个平原很明显指着以色列平原，说约旦河西刚才说过了，约旦整个那个平原以南，就整个的平原以南就把它变成分成以色列的南部，对吧？然后约旦河西就很明显的指着这个西边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军队包括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是在哪里的，根本就在那块地方。那块地方根据第八节，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上。所以那块的山其实是撒玛利亚山的一部分，但是我说过了，在平原以南，在约旦河以西，就在那块角落上，可以说是以法，可以说是撒玛利亚山地的东北角那块的山地，圣经称它做基利伯山。那么基利伯山是什么地方呢？这块地方啊，那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那个应该是最早伊甸园所在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在以色列要找到一块水泉的最多的就最丰富的地方是那块地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施洗约翰受洗啊。那么当然这个约旦河是他受洗的地方，约旦河外也是他施洗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地方圣经叫做埃顿，这个埃顿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埃顿就是靠近基利伯山。所以如果在那个角落去看的话，你如果大家看那个水泉呢，那到处都是水。所以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花园，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他们在 Time Magazine 上，在杂志上，他们投票，说是今天如果在以色列能够找到风景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就是那块地方，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基利伯山那一块。所以那个整块呢，都是有很多的水泉。好， 那么在这个水泉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哈利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七章。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这哈利泉是什么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基利波山整个的山底下都是水，所以他们根据拉比说他们最早的伊甸园应该是在那里，而且现在可以说世界最在去以色列他们公认最美的地方就是那个公园。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有机会到附近的山上去看整个耶色列平原，那个真的就像伊甸园一样，非常非常的美丽的。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是以色列地最美丽的一块地，如果大家去过的话你一定要看见。所以实在说来呢，如果大家是沿着我们这样说好了，如果现在第一个人是从这个东边过来，从东边过来第一个他一定要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他一定要到了耶斯列平原。他耶斯列平原他就发现什么，发现那个基利波山呢是在他的左边。那么好了，在那个基利山坡的山脚底下，如果沿这个左一直往左边，那有一个泉就叫做哈利泉，很清楚的。好了，所以当如果你往这个如果敌人是从东边过来的话，那当然现在是往地中海这个方向了，你看到吗？是地中海这方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基利波山在你的左边。但是等到你要往前走，你就碰到一座山，那个叫摩利冈。那个摩利冈呢是东西向，刚好跟这个谁啊，跟这个基利波山呢刚好是平行的，明白吗？所以整个的战场呢就是在基利波山跟什么呢，跟摩利冈中间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如果大家还勇敢敢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地方了，就是说那古战场，当时的基甸的古战场，300个人对待135000人，你叫敌人是135000人的，他们来真的像蝗虫一样啊！他们不只是布满了，他们真是布满了整个以色列四平，尤其是刚刚进口的那一段，你看见没有？你可以猜想得到那个地方并不是很大，但是一下就是135000人。那么想想看，对付135000的敌人，32000人不算为过的。你就算打胜仗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谁说不行，太多太多了。所以请大家记得，面对这样的敌人像蝗虫一样，现在他们多半布满在什么呀，布满在摩利冈山上。所以你几乎可以想象，他们几乎等于把摩利冈的附近全部把它填满了，有135000人像蝗虫一样。那么结果呢，32000人神说太多太多了，结果只剩10000，所有害怕的所有胆怯的你们通通可以退去，只剩下10000。所以这个10000当然就在基利波山附近了，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就布满在那个地方了，结果神说还是太多太多。这个太多太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要打仗的话，你一定要旗鼓相当才可以。今天你要打胜仗，你可以以寡敌众，但是问题就是你寡不能寡得太寡呀，你不能少得太少啊，明白吗？你不能少到一点不像样子，不可以不成比例的才行。所以32000对13万5000，我们可以说是以寡敌众，但是起码像模像样，这个少数还是算是蛮少的嘛。你就算打胜仗，你也要承认说这是神的恩典，你不能说是人的手嘛。那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能用32000人。能够打败135000人，那就是人的骄傲还是会在的，人还是觉得你看看我能够以寡敌众啊，而且我能够最后终于能够胜过敌人，还是有骄傲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你。